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21年9月22号到9月28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世界反活摘峰会，欧美亚一界谴责中共罪行。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之世界峰会第一场线上会议上周末举行，来自欧美亚的八位医学专家论述了中共活摘器官的残忍及在医学伦理上造成的巨大伤害，同时提出了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的建议。演讲嘉宾多次提到法轮功学员是活摘器官的主要受害者。打击及防治活摘器官之世界峰会在9月17号到26号的两个周末举行了六场会议，19国的38位专家和政要参与，分别在医学、法律、政治、媒体、公民社会及政策制定六大方面探讨中共活摘器官对人类各方面的影响。多位医学专家在9月17号举行的会议中指出，中共活摘器官罪行已有充分证据，但在经济利益下，大多数意见人士仍保持沉默。然而其层面影响深广，从医疗界的沉沦、社会信任的崩坏，乃至生而为人的最基本价值的摧毁，为此从个人、国家到国际组织层面都有责任，应采取各种方式制止。
中秋月圆，日本法轮功真相车队传真相。中秋是阖家团圆的节日，日本真相车队的法轮功学员为表达对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先生的感恩之情，同时为弘扬法轮大法，18、19两日在东京举行了车队传真相活动，希望将真善忍的美好带给日本民众。18日清晨，大雨倾盆，学员们发着正念，车队从大岛小松川公园出发，途经东京车站、皇宫、银座、月岛、晴海等东京中心地段，风雨中车队显得神圣而有庄严，演绎着风雨天地行的壮丽诗篇。很多同修都表示，虽然下着雨，但能参加这次活动真的太好了。这时大雨戛然而止，太阳出现了，同修们都很高兴，并利用这段时间马上排好队，向师尊表达了中秋的祝福。
法国重磅报告揭中共全球渗透，震动法国。日前，法国国防部下属法国军事学院战略研究所发表一篇名为《中共影响力行动》的分析报告，引起轰动。报告全面揭开了中共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实施影响、渗透和控制世界的方式，法国30多家媒体跟进报道。该报告长达646页，历时2年，由50多位专家调查研究，由法国军校战略研究学院的院长尚杰、维尔梅及情报和中国问题专家夏红撰写。在调查过程中，国防部调查报告专组总负责人有意避开了所有亲共学者、汉学家、亲共研究院及政客。600多页的文章从4个方面详细梳理了中国政府近年来为扩展影响力而部署的日趋深入且广泛的全球网络。中共用胁迫、控制、误导、迷惑和压制所有可能对中共的生存和霸权构成威胁的人，通过其外交、媒体、大学、侨民和文化等方面逐步渗透西方国家，在世界上展现自己所谓的正面形象。文章中揭露了中共专门建立迫害法轮功的610办公室、活摘和贩卖器官等邪恶手段，在海外设立孔子学院、华为基地，非法对各国政府施压，污蔑法轮功，收买华侨，阻止新唐人电视台登陆当地的电视网络，阻扰神韵演出等一系列丑态。 该报道一出，引起法国媒体界强烈关注，30多家主流媒体以不同标题纷纷进行报道。
大法的神奇，作者梁善。一年前无意中在身体的左侧腹部摸到了一块硬块，当时想我是练功人，这是假象，然后就像忘了一样，有时无意中能够碰到也没有当回事儿。最近我听了许多交流文章，有了新的认识，我就和那个硬块讲真相。大概的意思是说呢，你也是一个生命，不管你与我是什么缘分，宇宙在正法，希望你能够同化宇宙真善人的特性，能够有一个好的未来，希望你有一个正确的选择。第二天我无意中摸了一下硬块，没有了。另外还有一件事，也不知道多长时间了，就是坐着有时候感觉肚子窝挺，一直没有在意，心想可能是胖了，到最近吃完饭感觉肚子发胀。8月28号的早上吃完饭，感觉肚子有一点胀，我想我这是怎么了？是我哪方面有执着心没有做好？这时脑中闪出了同修和我说过的话，县里有位同修对家人有怨恨心放不下，肚子胀得很大。我问自己，有怨恨心吗？回答有，不但对丈夫同修有，对公婆对儿子都有，我自己都吓了一跳，这些年一直没有实修啊。我双盘坐在床上，心里对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我是修炼人，怎么和常人一样？弟子马上改，从现在开始放下一切怨恨，归正自己。坐在那儿发正念50分钟，后来感觉胃里开始反气，一天胃里都在反气，到了第二天的下午，身体不正确的状态完全好了。我心里非常感谢师父，弟子只是有了改错的愿望，师父就帮弟子做了，真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引自转法轮。
托梦求救和感恩法轮大法救度之恩的国企领导，作者陕北大法弟子。托梦求救的原高中校长，我高中时的校长刘某，后来官至中共某著名央企的高级领导，退休后享受副部级待遇，是我们老家知名公众人物。未曾想在退休3年后依然被中共倒查抓捕，2019年在审查期间去世，有说是病亡，有说是自杀。在我上高中时，因为学习成绩优异，刘校长就一直关注着我。在1999年7月20日至今的20余年中，刘校长对我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而累遭中共迫害的情况也一直知情。在中间的同学聚会上，他也关心过我，对我的信仰也没有提出过反对或反感。他曾多次回到故乡，得知我因为累遭迫害后回到家乡自谋出路经营生意，他多次来到我的店里给我指导和鼓励，也多次选购我经营的产品给我实际的支持。我也多次想和他深入一点讲真相，劝他退党，都因为他身边有陪同的司机或领导而未能如愿，每次都是匆匆而来匆匆而别。后来我在微信上给他转发了一个真相视频，凭借神的启示寻找救世主，他看了以后给我回复注意安全，没曾想不久以后他就被抓捕，后来在审查中去世。听闻他在关押中去世后，我遗憾没有在他在世时给他当面讲清真相，劝他退出中共邪党。后来我梦中梦到了刘校长，远远地坐在老家的大街上，不敢靠近我，向我发出求救的信号。我就帮他在大纪元退党网站办了3退，弥补了这个遗憾。 郭某感恩法轮大法的初中同学。我的小学初中同学郭某是大陆中共国企的一位高层领导，在单位就是分管协党的党务宣传的。多年来的党文化毒害和官场内斗，养成了他精于算计、工于心计的劣性，在亲友中的人缘也不是很好。前些年我被中共国安迫害后回到家乡，生活工作一切重新开始，从零起步。由于我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郭对我一直保持着难得的信任，经常把他在官场内斗中的烦恼向我倾诉，在生活和工作中也多次帮助我。我也经常给他讲法轮功真相，用我自身被迫害的经历揭露中共的邪恶本质。在我的长期坚持下，他逐步地明白了法轮功真相，实名退出了中共。后来由于工作的原因，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再见面。今年八月，我在外地经文，他和几个朋友出去喝酒，酒后去水库游泳时溺水而亡，成为当地的一件新闻事件。前几天我和当年的同学聊起他，回想起我们从小一起的交往和这些年的经历，我动了一念，不知他现在生命的去向如何。第二天凌晨大约4点左右，就在我起床晨练的前一刻，在似睡非睡的状态中，我清楚地看到郭同学来到了我面前。我看向他的眼睛，他不敢和我对视，一直回避我的眼神。我猛然觉醒，他已经是去世的人了，当然不敢和我对视。他先向我展示了他溺水去世前的景象，那几个陪他喝酒的人和他前世的恩怨。然后他就说到他去世后，由于他生前了解了法轮大法真相和善待了大法弟子，我和另外一个同修，我们三个初中时是同班同学，从而得到了阴间的优待甚至尊重。说到法轮大法，那个在世时以精于算计著称的郭同学，脸上洋溢着发自生命最深处的感恩、感激和感动，甚至由于激动，脸上都泛起了红潮。他庆幸他得到了生命中最值得珍视的东西，大法真相。他也向我表达了深深的谢意。亲身经历这两件事，我对大法弟子讲清真相、救度世人的责任和内涵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更深的体会到，今天的世人无论其贫富贵贱，只有了解大法真相，善待大法和大法弟子，才是生命唯一的希望和出路。
讲真相中疑难问题的简答序，作者中国大陆重生。借讲真相中疑难问题的解答23，因层次有限，对有些问题的解答不够完善和贴切，或者不符合法的地方，望同修补充并纠正。第24，法轮功有什么好处，使你们这么痴迷？我会说，法轮功是高德大法，是教人向善做好人的。学大法后能使坏人变好人，能使有病的人变成健康的人。学法轮功能使家庭和睦，邻里关系平和相处。学大法的人走到哪里都是好人，在单位里是干工作最多、要报酬最少的人，在社会上走到哪儿都会受到人们好评的人。如果这个社会都学法轮功，道德就会回升，社会就会和谐，人与人的关系就不会争争斗斗的，就不会做出那些损人利己的坏事儿。大家都会按着真善人的法理做人，就会做一个好人。法轮功的好处说都说不完，所以只要修炼了法轮大法的人，不管遇到什么磨难，都不会再放弃修炼，因为大法在他们的心里已经扎下了根。25，你们学法轮功的怎么还得病呢？ 我会说，如果学法轮功都不得病了，全世界的人都会来学法轮功，是不是啊？因为法轮功是让人道德回升，让人修炼做好人的，不是只是去病健身的。再说，你只看到个别人学法轮功后还会得病，你不知道的是，有多少得了大病和不可医治的病濒临死亡的，是经过学法轮功后好了的，是吧？99年前，在中国当时学法轮功的人超过1亿人。当时对学法轮功的进行了一次社会调查，结果学法轮功的身体健康达到了90%以上，特别是癌症、遗传病、医院判死刑的，学了后都好了。后来中共迫害法轮功，使学大法的人没有了学法练功的环境，从而使有一些学法轮功的已经不学了，或者其他什么原因而得了病了，也确实存在的。但真正学法轮功的还都是很健康的。你看我学大法20多年了，从来没吃过药、打过针，我的身体一直是健健康康的。第26，你们讲的那些预言都是胡说八道，有哪些是真的？我会说，我们告诉你的都是真相。如果现在没有大法在世上弘传，99年的大劫难人类是走不过去的，是因为大法的弘传才给人类留下了继续生存的机会。不管刘伯温碑记上讲的主可给其一份刘伯温碑记，还是梅花诗讲的，人类现在是有大难啊。你再看现在天灾人祸连连不断，这都是在警惕人们要行善保命啊。特别是这2年大瘟疫四起，这不都是真的危险到了眼前了吗？难道这也是假的吗？告诉你真相是让你保命的，你可千万别危险到眼前了还不相信啊。天灭中共这是迟早的问题，让你三退成念九字真言能保命，这些都是真的啊。第27，你们学法轮功这么好，怎么还会闹离婚呢？我会说，你看现在的中国那些年轻人，闹离婚的有多少啊？我看到一个对中国一年中结婚和离婚的统计数字，当年的离婚率高达50%以上。主，当然不是直指当年结婚的，就是一年假设有100对结婚的，可在这一年中却有50对离婚的。主，一定会有过去结婚的人，可是在当今离婚率这么高的情况下，我们学大法的才有几例呢？再说，就是离婚也大都是中共迫害才造成的。中共迫害好人，把好人抓进监狱中，不让学法轮功的家庭安宁。如果家人不学法轮功，当然会害怕中共，所以就会导致家庭破裂。有时中共还强迫家人和学法轮功的妻子或丈夫离婚。中共什么卑劣的手段都会使用的，没有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就不会造成现在这么多的家破人亡的悲剧。第28，你们学法轮功的不是讲忍吗？那为什么还和政府对着干，还上天门闹事儿呢？你们忍一下还可以在家里偷着练，为什么不能忍呢？对此我会说，我们学法轮功的人是讲真善忍的，我们师父就让我们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的，可是我们并没有跟政府对着干，是江泽民打压法轮功，不让我们学法练功，我们找政府是讲句公道话的，我们只是想能有个好的练功环境，并没有想跟谁过不去。我们上天门不是去闹事儿，是为了证实大法，为师父讲句公道话。你们说我们偷偷的在家练，没人管。在99年前，我们每个学法轮功的，都是按照师父要求的做个好人，都能安分守己学法练功。可江泽民不是还是发动了这场迫害吗？江泽民是因为学练法轮功的人数超过了中共协党党员的人数了， 他因为害怕才对我们进行迫害的。这不是我们忍不忍的问题，而是中共害怕法轮功。因为中共根子上是恶的，从他起家就是邪恶的，他怕的就是正义善良，所以他会对法轮功进行打压。我们学大法的人都是很善良的，都是具备大人之心的好人。第二十九，你们学法轮功说念九字真言能保平安，那你们为什么还会死了呢？你们为什么不念九字真言保命呢？我会说，我们学法轮功的是修炼人，修炼人就有修炼的人的标准要求，不能像常人一样，只靠念一念九字真言就能保命的。我们的使命是救度众生，让众生明白真相，念九字真言得福报。所以我们修炼人和你们不一样，我们的师父慈悲一切众生，会给一切众生得救的机会。对于不修炼的常人，只要相信大法好，退出中共的邪恶组织，真心念九字真言就能保命。对于我们修炼的人来说，要求标准就要高了。我们得履行自己的史前誓约，修好自己，做好救度众生的事，才能最后得到圆满的结果。修不好自己也会有危险的。三十，你们说某某党不好，可某某党每月给我们钱，你们法轮功给什么？你们给我钱，我也听你们的。我会说，并不是我们法轮功说某某党不好，而是某某党从开始起家就是流氓起家，靠打砸抢过日子。某某党自己不工作，没有收入，靠什么发给你钱呢？那些钱都是我们自己挣的。年轻时我们工作被他们扣下的，到老了才发给我们养老金的。做农民年年给他们交公粮，现在到年老才每月发给你100块钱。你看现在农民不交公粮了，不也得每年交钱给他们，等60岁以后才再发给你吗？再说，如果你身体不好，给你那点钱还不够治一次感冒用的。我不给你钱，但我告诉你能使你身体健康的秘方。你只要退出中共的邪党组织，然后诚心默念，真善人好，法轮大法好，你就会达到身体健康，在大瘟疫面前你就会保命的。你说我给你的东西不比钱要好得多吗？真心希望你能健康平安幸福。待续。
不要徘徊在一个状态上，作者大陆弟子。有好长时间了，我觉得自己徘徊在一个状态上，虽然每天也学法，正念也在发，救人事也做点，但感觉打不起精神，悠悠乎乎的一天。一晃一周过去了，又一晃一个月过去了，我问自己，我究竟提高多少呢？变化有多大呢？好像走圈儿，步子移动慢，身体也时常难受和懒散，遇到一点小事就心烦，心情快乐不起来，好像走累了，有点松懈和麻木，想歇歇脚。近几天，我忽然觉得这种状态不对劲儿，为什么身体和精神状态不好呢？是自己徘徊在一个境界上很久了，心性提高慢，处在这种状态中。表面事做的再多，也不过是常人事，这是修炼人最大的漏。当察觉到这一点时，我一下子明白了，为什么这几年并业同修那么多，为什么有的同修突然离世了，为什么自己身体感觉总在挣扎中往前走，好像有东西扯着似的。我细细查了一下自己，一下子发现许多问题。一，晨练差劲儿，3点起床很少，多数5点左右起床，7点半左右练完功，再睡个回笼觉。 二，学法心不纯净，略有点赶速度，每天学完一讲算完成任务，再琢磨去干点啥。八正念五次以上，觉得也算不少了，但争斗心、怨恨心、色欲心、不服心很重。我纳闷，我也算是精进的了，为什么会这样呢？啥时才能把这些东西修干净呢？三，修口上一直不好，多年来没啥变化，看到同修缺点时背后议论，还不分里外跟家人说。由于这样，跟圈子里不修口的同修走得很近，几乎每次说完心里都想自己比别人强。四，分不清真我和假我，这一点是提高慢的根本，把假我当成真我，虽然使劲排斥，怎么也排斥不掉，自己跟自己打，甚至给自己设定标准，比如各种人心，特别色心。我的标准是梦中能过去就算达到标准了，为了达到这个标准，我费尽心机，很是苦恼。我的问题还不止这些，这是主要的。发现缺点就是提高的开始，我感觉好像一下子站到了一个高度上，清晰看到身上道道绳索和羁绊我的原因。这些绳索是旧势力慢慢套上的，身体和精神上出现麻木和懈怠状态，也是旧势力慢慢强加的。我像醒悟和站起来的狮子，必须勇猛精进，突破自己的状态。一，学法时不求速度，用恭敬心和纯净心学，边学边对照自己，跟法上哪句话还有差距，有时停一停，想一想再往下学。比如学妒忌心一节时，不服一词对我触动很大，我不服心很强，由于不服，管不住自己嘴，背后议论同修缺点，觉得自己比别人强。这种不尊重同修，评头品足，夸夸其谈，是多么自我和自私。二，晨练上要早起，这点突破最大。以前我五点左右起床，师父多次点化我懒，我还开脱自己，每天功也没落下呀，非得三点起床呀。现在我认识到，晨练是一天精进的开始，是锤炼修炼人意志和吃苦精神的最佳时间，这点都突破不了，还谈什么成佛成道。水回笼觉，事情虽然不大，但背后隐藏的人心可不少呀。我把两个闹钟定好时间，一个12点，一个3点，铃声一响立马起床。虽说开始几天很难受，咬牙坚持，但半月后渐渐好了。我以前最怕抱轮，每次抱轮两臂酸疼，身子打晃，腿酸疼，脑袋浮想连篇，一小时下来，有时得歇一会儿才能往下练。突破就得加码，现在两臂越疼我越练，有时一天抱2次轮，逐渐地发现抱轮不累了，不但不累，一小时很快就结束了，两臂轻，身子轻，腿不抖，有舒服感觉。我想起抱轮口诀，生慧增力荣心清体，真是荣心清体，身轻愉悦，神清气爽。我提醒自己，好不容易迈上这个台阶，一定要坚持下去，三点就是三点，定死了。三，发正念，清除自己思想中不好观念、执着、业力、干扰等，这点很关键。有时我对自己发20分钟或半小时正念，猛劲儿清理，期间一定要分清真我和假我。以前我是一阵子糊涂，一阵子清醒，现在当我能分清真我和假我时，修炼变得简单了。师父说，真正的你是清净的，都是后天污染的东西，所以才要把它修掉、抛弃，这就是在排斥它。什么是假我？清净以外都是假我。发正念时清除，走路时也清除，随时灭灭， 明显感觉这些东西少了，打坐或抱轮时不胡思乱想了。纯净是一种境界，境界就是这样修出来的。四、克制自己，不做有为事。一个朋友做饲料生意，有一次我听说另一个朋友正需要大量饲料，以前我会热情给他们介绍这笔生意，从中落个好人缘，现在我不，神不会做这种有为事。师父说，他出生后，这个家里有他，学校有他，或长大了单位里有他，通过他的工作和社会上取得了方方面面的联系。也就是说，整个社会的布局都是这样布置好了的。世间一切都是神安排好的，谁在哪个环境中发多大财，谁得谁的忌，都是有安排的。如果他命里没有，我介绍这笔生意让其发财了，可能有个祸事等着他。神不会让人无财而发财，修炼人不做这种有为事。虽然是一句话，我也不说，把心一放到底。还有，以前我好奇心强，遇见谁说什么了，或有人扎堆说什么新闻了，忍不住凑热闹上前看一眼。现在不，使劲儿克制自己，不看不问不想，很快脑子空多了，打坐也静下许多。本来自己这点小进步不想写，但我发现周围有的同修也遇到了我这种状态。前几天小区一个老同修跟我说，这半年我身体总闹毛病，还住院了，脑血栓症状，你说这是咋了？我问他，你一天学多少法？他说一讲。我说发正念几次？他说一次，最多两次。我说太少，发四次都不算精进，你发两次，其他时间你干啥？他说给孩子做饭，到点时又赶上孩子吃饭，吃完饭一看过点了，也就不发了。我说师父延长时间是给咱们修炼的，可不是让你给孩子做饭的。咱们天天学法，应该明白谁是你的儿女呀，叫他们拖住自己毁了自己，值得吗？你在这个层次上已经徘徊很久了，能不出事吗？快点精进吧。我一说，老同修有点惊讶，呀，原来我落下了。还有一个老同修，以前见到他时蛮精神的，气色也好，听说也吃药住院了。旁观者清，这个老同修也是徘徊在一个状态中太久了，虽然每天也学法也发正念，但他忽略一点，不同层次有不同要求，到最后了，你还是老牛拉车慢慢腾腾走，就是力干嘛？而且他不注意手机安全，兜里揣个手机，经常跟另一个同修逛市场，真相也不讲，张嘴就是儿女、房子、钱财这些事，牵挂一大堆，把修炼当副业了，能不出事吗？那个旧势力绝对不会看见你有人心，他不管的。修炼人得知道往上突破，不能徘徊在一个状态上不前，要经常问自己，我人心还有多少？特别是要找出身体和精神上不对劲儿的原因。师父说，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如果没有往上奔的心境，就容易懈怠、麻木、出事或被淘汰。这样教训一直不少呀。写出自己一点个人体会和看到的现象，供同修借鉴，并请同修指正。
在全球电话组营救平台中修炼，作者日本大法弟子。慈悲伟大的师父好，同修们好， 时光飞逝，转眼参与全球电话营救平台专案已一年出头。在这段时间里，我再度体会修炼中收获的感动，包括逐渐突破了人的观念，遇事学会向内找，过程中感受到的以苦为乐，以及在讲清真相中感受到的众生生命之可贵。期间的点滴心得在这里跟同修分享。突破人的观念，参与到营救平台，当时最大的问题就是感觉时间不够用。我是上班族，除休日之外，每天上班8小时，再加上中途休息往返路程，进工作就需要花费10小时。我给自己规定，如果没有重要事，工作日每天晚上要上线拨打电话2到3个小时，休日不限定，尽量多打。这样一来，本来时间就不充裕，就又更加雪上加霜了。以前早上晨练后上班，下班回到家，先是洗澡、洗衣服、做家务、做饭，都弄好后，跟当地同修开始平台线上学法，接着练习乐器，就已经是北京时间凌晨发正念的时间了。日本时间是凌晨1点钟，每天睡眠时间4到6个小时。若要再拨打电话，时间就很紧。而且还得保证在众生容易接听时段内拨打。经过一番带着人的观念思考后，我调整每天跟当地同修学习一讲转法轮，各地讲法就自己抽时间学。一个月过去了，各地讲法只学了几页，很多时候是被困魔干扰，撑不住就睡着了。那时自己也很着急。一天我做了一个梦，梦中是晚上，大院子中间有一把长椅，师父和几位男同修刚忙完活，坐在长椅上休息。看到我进入院子，师父很慈悲地看了我一眼，让我感到很亲切，很熟悉，好像每天都跟师父在一起。但我环顾四周，却觉得周围环境很生疏。这时院子里进来一位同修，看不清他的脸，就听他在问师父，像是在找人。师父回答他说，他们在那房间里学法。顺着师父的声音，我才注意到在我的右侧有一排平房建筑物，房间都亮着灯，其中一间房门还开着。我顺着门往里看，看到有好多同修在里面，但都不是我当地熟悉的同修。就在我继续张望时，一位男同修在我面前一闪而过，只看到背影。这时我醒了，醒来后我很震撼，那梦中显现的就是营救平台吧。师父跟着我们一起在忙碌，而实际中的我也是那种状态。那时刚上平台不久，除休日外，每晚上平台房间不熟悉，上来有时东瞅瞅西望望。我舞蹈是师父在点化我，我可以在平台上跟全球同修一起学法。隔天大组交流的最后，就听见负责人同修说，大家可以去学法了。我感觉到这绝不是偶然的。于是我放开人的观念，凌晨发正念后参与到平台学法组，等到睡觉时已是凌晨3点半，睡3个半小时，而练功则调整到每天下班后。意外的是，第二天我在工作时精力非常充沛，只是有时会有人的观念想，昨天睡很少，等会儿不会困吧。当这个观念一出来，我就马上警惕，告诉自己保证学法，保证做好3件事，这不都是在修好自己，在实践中吗？不是走在神路上吗？神是不会有这样的观念的，这是人的观念，得铲除它。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中说，再一个就是，我们有许多大法弟子确实很疲劳，可是另一方面却不注意学法修炼，做了很多很多事却自己不修，就会感到疲劳，就会感到累，感到困难。其实我一直在讲，修炼不影响做大法的事，一定的，因为练功能最好的消除疲劳，是使身体迅速恢复的最好办法。当把练功调整到下班之后，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没时间做饭。当我深深地知道救人是不能停歇的，如果因为我们的懈怠让该救的众生没救成，那明天的救人时间可能就不属于他了，那这位众生就被错过了， 而这位众生背后所代表的巨大天体里无量众生的得救也将被错过。作为一名曾与师尊签下誓约的弟子来讲，我不敢想象那是多大的过。于是我放假时就多买点食材回来，多做一些，每次大约做三道菜，每道菜再各分成三至四小盘放入冰箱冷藏，米饭也是同样的做法，分好冷藏，这样每天回来就不用做晚饭了，可节省大量时间。过程中不去执着饭菜的好吃与否，去掉了现炒才好吃的想法，即一定要吃现炒的执着，去掉了放几天的菜会降低营养成分的那个人的观念。而这些执着与观念在我这儿曾经都是很顽固的。最近我又有新的突破，可以不吃晚饭，节省下来一点时间用于修炼上。有时也感觉饿，就去吃一个苹果。后来我想起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他就着急要吃东西，欲望上来就要吃，不吃就感觉饿了。那我就把这种饿的感觉当成是一种欲望，当成一种执着，试着去掉它。现在已经感觉很好了，也已经进入突破的最后阶段了。我知道这一切都离不开师父的加持，感恩师父对弟子的慈悲苦度。就这样迄今半年多过去了，有时跟同修集体学法时觉得部分法没理解好，下线后我自己再去重温，直到我觉得这段法真正理解了才放下。这样一来，有时就只剩下两个小时睡眠时间了。开始时很纠结，是睡觉呢还是练功，可多数我选择了睡觉。终于有一天我去练功了，我觉得我还可以再吃苦，再扩大容量，白天照样去工作，精力充沛，不受任何影响。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我刚才还在讲呢，修炼的人和常人的理是反的，人认为舒服那是好事，大法弟子认为人舒服对提高是坏事，不舒服对提高来讲是好事，这根本观念你转变过来没有？师父在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还说，大法弟子为什么要修炼？为什么要过关？为什么要正念强？为什么要吃苦？只有这样才能算是修炼。其实修炼就是来吃苦来了，不是为了得到在人世间的保护来的。学大法有保护，修大法也要吃苦啊。在这段突破人的观念去执着的时间里，除去吃苦外，我同时发现我也感受到一种快乐，一种很简单很单纯的快乐，那种人的身体上去掉一层壳的感受，那种我真正期待的真我表现出来的感受。遇事向内找，境随心转。就在我想着在修炼上再扩大容量，这时机会来了。今年六月底，值夜班的同事突然因病住院，他的工作需要有人代理，工作时间是凌晨三点之前到单位，工作八小时，中午下班，一时间没人代理。上司找到我，我答应了。于是每天平台学法后，过一会儿就出门工作了。代理的这份工作需要跟同事之间相互配合。刚开始几天都是一位上司配合我。这位上司在常人中素质非常好，人品、工作能力、经验都好，同时也是明白大法真相，已得救的一位日本众生。他知道我连夜没睡，工作内容不熟悉，即使我没有请他帮忙，他也每次都主动帮我承担一部分工作，和这样的同事一起工作一定是愉快的。可是工作单位也是我的修炼环境，修炼的路总不会一直平坦。上司休假时换了位同事配合我，他也是为明真相得救的众生。这位同事对白天晚上的工作内容都熟悉，比我晚两个小时来上班。他来了先坐下喝咖啡，再吃点东西，踩着点上来了，慢悠悠地开始工作。看他那工作态度就像是常人说的滑头，结果就是他不能做很多的工作，我在不熟悉新工作的情况下还得去帮他，才能保证凌晨的工作和白天的工作衔接好，不给白天的同事添麻烦。我的心里开始有点急，第一天我帮他做了，但是我的心并不平静。我平时做事喜欢追求完美，因为帮他， 我就无法保证要做的事情的完美度，于是心中留有一丝不悦。第二天我们再次合作，他还是那个工作态度。我想提醒他，话到嘴边有忍住没说出来，可心里在翻腾，想着国际社会也有这种人啊。平时看着单位里不足的地方，想着自己是修炼人，我都默默做好，不求名不求利。但我开始感到心里不太平衡，决定不帮他。结果到最后他很着急，但没来求我，我也装作没看见。这时另一位同事走过来对我说，他忙不过来时你得去帮他。让人这一说就更不想去了。我回他说，他那么不努力，我不会去的。心里还想着，还让你支配着就不去。结果这位同事瞅着我没再吱声，去帮他做完。事后我感到心中很压抑，而这种压抑绝不是人中的那种不愉快，而是我的空间场中那种不好的败坏了的物质在集结造成的。我不愿去帮助同事，又觉得不对劲儿。我意识到自己作为修炼人修为已出了问题，转眼树立了两位同事为敌，我的心很纠结。我没有去帮他，我也没有因此而愉快。作为修炼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心在障碍着我？如果是一个神做这件事，会是这样的过程吗？我决定要深挖一挖自己。我发现我不够善，很自我，过程中还有争斗心，看不上人的心，抱怨心，抱怨自己连夜跑来上班，同事您不知道吗？更谈不上慈悲。师父在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和别人发生矛盾的时候，保证就是你的心起来了，非常明显。你要不抓住他那一瞬间，还在跟别人犟，还在争你的理，你那个执着争理的过程，就是那个执着心强烈的表现的过程。师父在各地讲法寺2003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还说，但是作为大法弟子来讲，你们是修善的，你们要慈悲。慈悲是修出来的，不是表现出来的，是发自内心的，而不是做给人看的，那是永远常在的，而不是随着时间随着环境变化的。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看似不大，但修炼中出现的漏洞却是大的，人心是大的。原来自己只是在真善人的表面上去修了，人的东西并没有去掉，没有去同化宇宙真善人这个特性，遇事不理智，不清醒，才有这样的表现。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真正的善是修炼者在修炼过程中，在善修的过程中已经修成的真善。面对众生时，因为你有还未修好的人的一面，所以你不可能使修好的神的部分完全表现出来。必须时你就得理智的、清醒的，像个修炼人，让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正念来主导，然后你真正的善才能展现出来。这就是修炼人和神的不同，这是慈悲，它不是有意表现的，不是人的善恶喜好的表现，不是你对我好了，我就对你表现善，它是没有代价的，不计报酬，是完全为了众生的。师父的法规正了我的心，我清楚了我该怎么做，我要通过这件事情修上来，我要珍惜师父安排给我的提高心性的机会。在众生面前，我要让自己的责任，让自己的正念来主导。这一天我又和这位同事合作，一上来他还是那种漫不经心的工作态度，可是我变了，我要求自己做好自己的分内工作后，要主动去帮他。我放弃了30分钟的喝茶时间，主动的把要做的工作多做做好。就这样，早晨的工作我们很顺利的完成了，我的心静静的，稳稳的，感觉整个人都觉得很高大。这天同事一直面带笑容跟我说谢谢。这份凌晨的工作持续大约40天结束，在最后一个星期整个都是和这位同事合作，我把它当成是提高心性的好机会。而这位同事的变化也是相当大的，好几次他都把本来该我做的工作默默地做好走了，事情发生了很大的扭转， 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大法弟子的心要不稳，会使你周围的环境也发生变化。你害怕的时候，你发现众生都不对劲儿了，你变得神情清朗的时候，心胸宽广乐观的时候，你发现周围环境也不一样了。修炼中我再次体会境随心转。结语，半年前我参与微信讲真相项目中，拓宽了讲清真相的幅度。透过众生的一份份个性签名，那个个性签名是众生心灵的视窗，所传递的是他们的心声。那些心声令我非常感慨，我看到一位众生骨子里灵魂深处存留着一种对我们华夏大地5000年文明史中历代承传的仁义礼智信这种信念的渴望，只是那种渴望被中共邪党灌输的谎言给掩盖住了。在对世人讲清真相的过程中，越发感受到众生生命的可贵，我们吃点苦真的不算什么，因为它是我们修好过程中重要的因素，用我们修好的那部分去慈悲救度众生，那力度一定是大的。师父要我们每位弟子都走好自己的路，要我们每位弟子都修成王，所以我们一定要修好自己，在讲清真相中展现给世人我们王者的慈悲。个人修炼层次有限，不当之处请慈悲指正。感恩师父，感谢同修，何时。
慈悲的呵护，闪光的足迹。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东北大法弟子，1998年得法，得法才一年，迫害就开始了。为了维护大法，我和同修们一起在血雨腥风中注视正法，在正施法与救度众生中一同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现在我把这些神奇的经历与同修们一起分享。惊险的瞬间。那是2015年的一天，我与两位同修开车去外县给人安装新唐人接收设施。那是离我市300多公里的一个县城，我们三人一路开着车，一路发着正念，解体一切干扰我们救度众生的黑手烂鬼，彻底清除共产邪灵及一切邪魔烂鬼。当车开进县城，刚一拐弯进入一大路口时，突然看到大道两边站满了全副武装的特警，大约有6-70人端着枪，枪口冲着大道。大道上看不到行驶的车辆，只看到在大道边上停着几台轿车，后备箱开着，好几个警察在翻什么东西。这时我脑中立刻想到后备箱中装得满满的接收器材，三人的眼睛快速对视一下，开车的同修一踩油门，我们的车飞快地向前冲去，而那些警察却突然集体向后转身，枪口冲地，任由我们的车从身后飞过。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见那些武警仍然原地站着没动。这时我们三人都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坐在车里的当地同修说，你们市里的同修真了不起。我由衷地说，是师父在保护我们。我仿佛听到师父那洪亮而深远的声音，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们顺利地到达了目的地，开始安装工作。事后听内部同修说，那天戒严的武警部队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前来检查工作的中央领导已到，要特别注意保护首长的安全。原来如此，邪恶退下山，往回走了。有一次我与同修们坐车去外县，帮助农村被绑架的同修家属收苞米。当时上山的同修有70多人，我与几个熟悉的同修边干活边交流。当干到中午近11点时，从山下跑上来一个小伙子，
他一边跑一边喊，不好了，村长领着610的人还有派出所的警察开车上山抓人来了。我听到后对同修说，往前传，告诉大家原地不动，坐下发正念。同修们全都坐下发正念，没有人离开。当发正念到十分钟时，明显的感到能量场非常强大，几十名同修集体发正念的场面非常壮观。这时刚才那个小伙子又从山下跑上来，一边跑一边大喊，邪恶撤退了，已经下山往回走了。我与同修相视一笑，松了一口气。在师尊的加持下，同修们整体否定了旧势力的安排，解体了邪恶的进攻。六个警察被定住了。记得有一年513，我和一同修在江边会面，大约是下午2点左右，看到来了很多警察和警车，不知道在干什么，好像在演习什么。我与同修便在江堤边坐下发正念。当我俩发正念大约20分钟的时候，我听见身后有两个男人的声音，你们看他俩练功呢，并高声叫来好几个警察说，你们看他俩练功呢，你们怎么不抓人呢？我回头看了一眼，有6个警察在大堤上面梯口处一字排开，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愣愣地看着我俩也不说话。我俩就转身接着继续发正念。当发正念50分钟时，我俩站起来迎着6个警察走过去。我上去拽出一个警察，我俩在他站过的空隙中走过去。走了几步，我回头看看那几个警察还一动不动地原地站着。那两个男人冲着警察大声喊，咋还不抓人呢，人都走了。走了几步，我又回头一看，那6个警察还是一动不动站着呢。我突然明白了，这几个警察是被定住了。站在蓝天上。有一天我去汽车公司换1元钱，在大楼里遇着2个人，一男一女，大约都在50岁左右，手里拿着录像机、笔、本子。他俩拦着我说，我们是电视台的，想采访你。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俩人不是寻常人。那女人问我，你换钱干什么？我说我开包子连锁店，还在市场卖饼干、红肠，找零用。那男的说，我们想录个采访录像，做个笔录行不行？我说行，录吧。我嘴里答应着，心里一直在发正念，清除他俩背后的邪魔乱鬼、共产邪灵，让他什么也录不上。不到5分钟，我换完钱转身向外走，回头看到那个男的蹲在门后愣愣地看着我。我顺手推开一房门，看到有很多警察在开会。我关上门，背着钱袋子走到电梯口等电梯。这时我突然发现楼没有了，墙也没了，电梯也没了，自己站在高高的蓝天上，往下看云雾缭绕，那马路上的汽车像一个个爬行的小盖虫，那一男一女像两个小蝌蚪。不一会儿我又回到了楼里，电梯也刚好来了，我就上了电梯。走在街上，我心中无比的畅快，我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让我又一次见证了佛法的伟大。
执着于情的深刻教训，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最近得知 A 同修突然离世了，因为想起许多离世同修的教训，想到写这篇文章，意在能引起在今后修炼中惊醒，做得更好一些。 A 同修在3件事中做得都比较好，特别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方面，大家都很佩服。这些年他老是遭受迫害，先后10多次被非法绑架、关押、劳教、判刑，遭受到无数次酷刑折磨，大部分时间都在狱中度过了。在迫害中，他失去了工作、家庭、老人和儿子，靠着数千元房租金维持生活， 但仍旧不停地日复一日地做着三件事。这几天我一直在想，是什么原因被旧势力下狠手夺走了他的肉身呢？有一次，一位同修谈起 A 同修，对他的前夫的情放不下。他流离失所的主要原因是怕再见到前夫，所以始终不想回原地。同修们谁劝都不听，我想这可能就是旧势力抓住的，要夺走他肉身的主要把柄之一吧。这些年同修突然离世的很多，其中有许多和这个情有关。如 B 同修被劳教回来后，得知丈夫有了外遇，一气之下和丈夫离了婚，但那个怨恨心却始终放不下，最后在承受病业的痛苦中离世。C 同修的妻子被迫害中突然离世了， C 当时对他的情很难放下，夫妻相依为命30多年，较长时间都解脱不出来，以致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开始下狠手迫害。他的一只眼睛突然失明了，至今还没有恢复，修炼状态也不怎么好。这些例子中的同修都是720前的老弟子，都应该知道名利情是修炼人的三个主要执着，也是最根本的执着，是必须要修掉的，哪一个不去掉都脱不开人，这是修炼人与常人的根本区别。都知道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知道了，那么为什么就放不下呢？师父关于情讲得再清楚不过了，我们在人中修炼，这个情无处不在。师父在2018年华盛顿地西讲法中说，你只要是在常人这个层面上的，都会被情泡着，都会被情带动，那个理性对待它。作为大法弟子来讲，那就要看你的理性强不强。这就是我们讲的正念，这就是我们讲的，你修炼的基础坚实不坚实，就是这个东西。我悟到，理性就要求我们时刻要知道自己是一个修炼人，时刻都用修炼人的标准对照衡量，要求自己，遇到了这种磨难，就会不被情带动，会做得好一些，就会不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进行迫害。这个肉身是极其珍贵的，有了它，我们才能助师正法，救度众生，才能完成我们的历史使命。师父都特别珍惜我们，我们更应该珍惜自己啊。另外，夫妻一场是缘分所定，缘聚缘散自有天定，既然都离婚了，怎么还缘断情连呢？既然已经离世了，缘分已不复存在，怎么还执着不放呢？虽然你没有说出来，旧势力在另外空间可看得清楚啊，他能放过你吗？不被旧势力抓住把柄进行迫害，也是我们修炼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啊。在这些年的邪恶迫害中，许许多多同修都被迫害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许多同修都在这方面经历过剜心透骨的心性考验，对情的感触特别深刻，更知道修去情是修炼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所以千万别在这方面被旧势力抓住了把柄进行迫害，这方面深刻的教训太多了。一点浅悟写出来，希望与同修共同切磋，请同修慈悲指正。
修好自己，多多救人。作者：美国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1996年幸运得法的大法弟子。我坚信师父，坚信大法，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一路磕磕绊绊走到今天， 正法已接近尾声，修炼状态时好时坏，不顺心的事儿也很多。师父在致德国法会中说，大法弟子的责任是助师救度众生，因此为了能完成好你们的使命，首先要修好自己，有法在才知道如何更好的做，有法在才不会走错路，同时法也在成就你们自己。所以大法弟子的法会就是促进你们提高的机会。我遵师命，加大力度学好法，多学法，同时静下心向内找，发现自己执着心一大堆，如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显示心、色欲心、证实自我的心、看不起别人的心、怀疑心等等。我感到很震惊，怎么修来修去还有这么多的人心，觉得对不起师父的慈悲苦度，真为自己着急。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常人中放不下的心都得让你放下，所有的执着心只要你有，就得在各种环境中把它磨掉，让你摔跟头，从中悟道，就是这样修炼过来的。修去怨恨心，提高心性。在非法劳教期间，警察对我肉体的迫害，精神的折磨，使我产生了怨恨心，非常恨他们。知道这心不对，发正念也铲不出去，压也压不住，遇到什么事儿都进入负面思维中，在睡梦中还会与人吵架，牢也去不掉，很是苦恼。有一次早上发正念，我跟师父说，师父啊，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是慈悲的，怎么能怨恨呢？这不是恶吗？我认清他了，这不是我，坚决不要他。弟子求师父帮我拿掉吧。我话音刚落，从我身体里出去一个高高大大的黑女人，头蒙着黑纱巾，身穿黑色长袍，两只手举在胸前，拳头攥得紧紧的，直发抖，面目表情恶狠狠的，很吓人。我吓坏了，急促喊师父，师父快救我，师父快救我，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我不停地发正念，我举着的手在发抖，身体在发抖。那个黑女人很不情愿地慢慢地往前走，师父来了，把她化掉了。我哭着叩谢师恩，那时我一下像换了一个人，身心轻松愉快无比，看谁都好，不怨恨了。将近七八年时间，这个怨恨心怎么又出来了？而且还很严重，看谁都生气，无法自拔。我跪在师尊的法像前，哭着跟师父说，弟子修得不好，师父啊，您救救我吧，别扔下我，我要修炼，我要努力修好自己。所有执着心都不是真我，是后天形成的，或者是强加的，我都不要，我就要先天的纯真自我。所有这些挡住我在修炼路上飞速前行的败物，我都不要，弟子必须修去这个怨恨心。我哭着求师父帮我拿掉吧，徒儿要跟师父回家叩谢师父。我站起来去学法，突然感觉我的心松开了，就感觉想笑，身体也舒服了，我又哭了。我知道师父帮我拿掉了不好的东西，叩谢师恩。师父在《红音三麻烦》中说，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我的心放下了，周围的环境就变了，人人都慈悲祥和。提高心性才能救人。我在讲真相平台拨打至大陆公检法的电话，修为好时正念就强，接听率就高，得救众生就多。前几天领了一包号码，是吉林省松原市直接参与迫害人员的电话。领号后，我静心发正念， 彻底解体这几个电话号码主人背后的干扰他接电话听真相得救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同时解体干扰大法弟子打电话讲真相救众生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在拨打过程中，有一位众生听了将近四分钟，他接起电话说：“喂，我说您好，接通电话很高兴，我是从美国打电话给您的。”他说：“你是谁？你在美国吗？”我说：“是。”他问：“你是中国人吗？”我说：“是。”他又问：“你是哪里人？”我说：“是辽宁人。”我说：“中国不是中共，爱党不是爱国，善良人明是非，我是世界上最关心你的人。”他说：“谢谢。”然后我说：“我告诉你保命的三件事儿都做好，你就会有平安美好的未来。”他说：“好。”我说：“第一，千万不要迫害大法弟子，保护他们就是保护自己。法轮大法在中国是合法的。在2000年，公安部公布了14个邪教，请您去查一查有没有法轮功。在2011年，国家新闻总署公布50号令，解除1999年江某对大法书籍的印发禁令。法轮功在中国是合法的，迫害法轮功是违宪违法的。第二，退出党团队组织，因为一切灾难都是对中共暴政来的。你入他的组织，举着右拳向血旗发毒誓，要把命献给他，那么他就要管你了，非常危险。他时刻要取你的命，要抛弃中共，脱离无神论，神佛才会保佑你。第三，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这就是灵丹妙药。病毒谁也不怕，就怕这九字真言。给追查电话三退电话，告诉他帮助家人亲朋好友都退出党团队，诚信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能平安顺利地躲过劫难。你知道倒茶吗？20年倒茶，30年倒茶，这就是中共的邪恶本质，让你们迫害法轮功，最后谁作恶谁偿还。文革时期迫害老干部，平反时为平民愤，从北京拉出810名公安干警去云南一次性枪毙，之后只给他们的家人一张字条，上面写着因公殉职。中共迫害法轮功用了100多种酷刑，还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卖钱。位于欧洲的独立法庭判中共是反人类罪、群体灭绝罪、酷刑罪，活摘器官是本世纪最邪恶的事儿，你听懂了吗？他说听懂了。我说我知道你的名字，帮你退党好吗？他说好，谢谢你。我说你的选择是正确的，祝贺他，又说谢谢。他说不打了，我有事去办，再见。面对面讲真相，争迁救人。师父在棒喝中说，因为大法弟子成就的是更大果位，同时各自肩负着救度天体一方无以量计的众生，而且是高层生命，这么大的责任，因此要求在提高的标准上是极其严格的。因为成就的果位大，所以各方面的难度就大，对于迷中修的难度也高，多数是在艰难的修炼中不断精进，对自己不放松，却又不知自己的真实修炼状况。修得高，责任大，身体被封印得越严格。为了更好地完成使命，兑现誓约，我把做好三件事融在我的生活中。除了有特殊情况，天天要出去讲真相救中国人，发传单征签救外国人。现在不像以前那么好征签，每天也可征签20多人至50多人，一般每天征签30人到40人。征签得救的人都非常高兴，送个小莲花都千恩万谢的。很多人把小莲花挂在包上，随时带着，很珍惜。在师尊用巨大付出换来的最后不多的时间里，抓紧救人，多救人，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 圆满随师还。以上是我的体悟，有不在法上的，请慈悲指正。感恩师尊，谢谢同修。
勇猛精进救众生，作者湖北大法弟子。一，讲真相救众生。我是720前得法修炼的老弟子，修炼20几年了，在面对面讲真相救人方面一直没有完全突破，总是胆胆突突的。面对即将到来的大淘汰，众生不能得救怎么办？心里很着急，睡不着觉。发正念时就请师父找位同修帮我一下，带我一起讲真相。在2019年底的一天，早上买菜时碰到一位同修讲真相，我就请他一定带我讲真相。他答应了，此后每天早上学完法，练完功后，我们就一起骑车外出，讲真相救人。有一次在拥挤的大型超市里，看着同修慈悲智慧的讲真相，一上午就退了40人，我深受感动。在他的带动下，我那天也退了20人，心中无比感谢师父的加持。同修做得好，是因为他法学得好。他每晚8点睡觉，夜里12点发完正念后就开始学法，然后晨练，上午外出讲真相救人，下午接着学法，每天学5-6讲转法轮，还要学师父的各地讲法，还要做家务，给女儿女婿做饭送过去。受同修启发，因我白天家务事很多，买菜做饭洗衣刷碗全包了，还有对孙子的情放不下，学法时心不静。我每天夜里12点后发完正念也开始学法，中途眯一会儿，然后晨练，开始有点犯困，慢慢就好了。夜里学法的好处是心很静，学法很入心。我每天上午和同修一起外出讲真相，下午接着学法。2020年武汉肺炎爆发后，封城封小区，出不去了，我很着急，每天晚上发正念，解体邪恶干扰，白天就在小区内打真相电话，救人效果也很好，还和送外卖的和小区小卖店的人讲真相，办三退。2020年4月解封后，我又和同修一起骑车外出救人，有时还开车去远处的大型超市，一年四季天天如此。直到同修2021年5月回老家，我悟到这是师父去我的依赖心，我对同修很依赖，心里总盼同修快回来，我们在一起结伴救人。通过看明慧周刊和集体学法时与同修交流，认识到依赖心对同修不好，是修炼中要去的执着心。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现在我每天依然独自骑车外出救人，每月可救200人左右。有一天我在超市讲真相时遇到一位老太太，搭上话后就告诉她，瘟疫是来淘汰共产党的，共产党历次运动害死了8000万人，只有退出邪党，神才会保佑你。告诉他记住9字真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会保平安。他听了很激动，连声说谢谢，并答应退出邪党组织，说今天遇到好人了。其实众生都是师父慈悲救度的，我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已。二，车祸后神奇恢复。去年的一天，我骑车回家时被突然右拐的一辆小轿车给撞到了，鼻子额头都撞开了，鲜血直喷，车主一看吓坏了，赶紧拉我上医院检查住院。到医院后，医生在面部缝了很多针，经检查肋骨撞断了3根，门牙撞掉了2颗， 我不同意住院，但医生说既然进来了，最少住三天。三天后我出院回家，只能学法练功，不能外出了。老伴儿急得天天念叨，我可怎么办呢？既要买菜做饭，还要接孙子。我安慰他说，我很快就会好的。七天后我就硬撑着起来做饭，因肋骨疼痛，我就架着胳膊炒菜做饭。车祸两周后，我就又和同修一起外出救人了。骑车时震得肋骨疼，我就忍着，心里想着师父，想着众生。通过学法练功，身体很快就恢复了。弟子无比感恩师尊的慈悲呵护，唯有奋力救人，才能报答师尊的慈悲苦度。结语，师父在讲法中告诫弟子，因为法是基础，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三》至澳洲法会，只有学好法才能救了人。我做得很不够，才刚刚开始，很后悔以前没做好，有时还懒惰懈怠，师父看在眼里，都非常痛心。我一定走好以后的修炼路，认真学法练功，加强主意识，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归正自己不符合法的言行，用法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信师信法，勇猛精进救众生。最后重温师尊讲法，我知道你们明白后会很快跟上来，但是你们要能在这条最伟大的神的路上少走弯路，不给自己将来留下遗憾，别拉开层次的距离，才是我与你们以致期盼你们的众生的愿望。引自李洪志师父著作《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本人修炼层次有限，不善于写稿，不对之处还望同修慈悲指正，共同精进，携手救人，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
师父的两次点化，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我是锁着修的，得法20多年来，天目看不到另外空间，也感受不到什么。但因一位同修的离世，师父对我的两次点化，使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师父就在我身边。那是几年前的事，在我家的学法小组里，有一位老年男同修，3年时做的都很不错，有很多地方都值得我学习和借鉴。可有一天他上完卫生间，我发现便池里有血，通过交流他告诉我们，这种情况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且现在还越来越重了。从那以后，我们学法小组每次学法时就在一起给他发正念，可是效果并不好，他的病业还在一天天加重。后来他因身体的原因已来不了学法小组学法了，可我们对他不离不弃，把学法小组就搬到他家里去学法，并继续给他发正念。有一次外地几个同修来办事，知道这个情况后，就和我们当地同修约有10几个人一起来到这个老同修家，一起为他长时间的发正念。就在这强大的正念下，奇迹出现了。当时这个老同修身体的病业的假象全都不见了，感觉就像一个好人一样，大家都为他高兴。当时这个老年男同修对自己的女儿说，我全好了，你把那些尿不湿全都扔了吧，我不用了。2天后我在街上看到他给众生发真相年历，但没想到是他的身体又出现那个病业的假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老同修忍着病业带来的痛苦，还坚持站在街上救人，看到他的背影，我被感动了。不久老同修还是被病业拖走了，这件事给了我很大的触动。那些日子里，我经常想，这么精进的老同修怎么能说走就走了， 我不理解，开始动摇，怀疑到底有没有神佛，自己到底能不能修上去。一天发正念的时候，我的脑中又在不停地想着老同修的事，怎么也静不下来。突然间我的脑子里被打进来一句话，人各有命。发完正念，我激动地把刚才发正念时打进的话讲给我老伴，也是同修。正说着这件事的时候，接着又打进来一句话来，修炼路不同，都在大法中。我明白了，我知道是师父看弟子悟不上去，纠缠在那里出不来，才把法两次打进我的脑子来点化我。不知悟的我呀，什么都明白了。当时我很想把这件事写出来，可是总觉得自己写不好，就一直没写。这也一直是我的心病。今天我把它写出来，我的目的是想告诉同修们，虽然我们有的同修没有开天目，也许也感受不到自己的功能或神通，但师父就是在我们的身边，时时刻刻都在看护着他的弟子，这是千真万确的。
信师信法，轻松过关。作者笑梅。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无法用语言表达师父的救命之恩，无法表达同修们的无私帮助。今年八月底，我和丈夫去了三姐家，又顺便去了我婆家去看望二婶。闲谈中，他们都说我，你怎么这么瘦？丈夫动心了，因去年没把握好动了手术，执意要我去做复查。我说我身体好好的，不用复查。他说你上同修那儿一趟回来就上医院了。我不想让丈夫对大法弟子不敬，心想反正一切师父说了算，去就去吧。就这样，我去了市医院做了化验 CT， 还有磁共振，都没查出什么。女儿还是不放心，又给我预约了做全身检查。在这期间，我感到压力很大，去了同修家学法交流切磋，在法理上明确了，只要心在法上，师父什么都能给你做。我悟到世间的一切都为师父正法让路，都为大法弟子助师正法让路。在医院检查的那天，我想到我只归大法师父管，谁也不配管。我于是在心中发出强大的一念，让我身体的每个器官都在大法中归正，我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来世间正式法的。大法弟子在这里唱主角，我的生命是完全为他的，是一个全心在大法中造就的，为救度众生而来的一个生命。那一刻没有了我，我在查体时，我就和做检查的医生讲真相，做三退，叫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注意观察医生的表情，由原来的愁眉苦脸瞬间变得喜笑颜开。那个男的还唱起了歌，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师父叫我看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从中我又悟到了修好自己救度众生的重要性。就像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说的，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当我躺在机器上时，心里很静很静，全身心融于法中和机器沟通，万物都有灵。我对机器说，我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从高层次下走，和师尊签约下世正法，用这种形式与你结缘，讲真相救你。你要知道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师父就把你救度到新宇宙中去。你是来听真相被大法救度的，不是配合邪恶来迫害大法弟子的。我又发出一念， 让检查室里的一切众生，包括医生，都明白真相。我用思维传感和他们元神沟通。当我们完全站在讲真相、救众生的祭奠上，师父什么都能为我们做。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检查结果出来了，女儿告诉丈夫说检查的结果很好，什么事都没有。丈夫高兴对我说，没事了，太好了，你不知道那几天我有多担心，现在放心了。在修炼路上，每一次磨难都是信师信法的考验，每一次磨难的化解都离不开师父的慈悲呵护。在此跪拜师尊，谢谢同修，今后唯有学好法，修好自己，救度更多的众生，扎扎实实地做好三件事，回报浩荡师恩。层次有限，不当之处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